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预计下星期会谈之前，以色列不会入侵拉法。英国外相访美重申，援助乌克兰有助阻吓中共。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必须就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他强硬对话。美海军部长表示，盼美日菲律宾合作应付中共过度的海权声杀。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破坏公平竞争，欧盟进行反补贴调查。密歇根州校园枪击凶手未成年，父母被判过失杀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卡塔尔等国家在开罗寻求在调解加沙停战和人质交换方面取得进展，不过以色列9号持续轰炸加沙目标。美国总统拜登9号播出的采访，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加沙政策表达关切，说是个错误。内塔尼亚胡8号表示，要取得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胜利，就需要进入拉法。即使华盛顿警告不要这样做，但是已经确定了行动日期。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会面之后表示，华盛顿还未得到以色列攻击拉法的具体日期。布林肯说，相反，我们正在和以色列就任何拉法行动进行对话。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新会谈之前，以色列不会入侵拉法。布林肯亦都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和卡塔尔以及埃及就加沙停火协议密切合作。英国外相卡梅伦星期二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会谈，并且在会后就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重申，必须向中国等国家传达明确信息，英美将会坚定支持盟友，不会被侵略行为获得回报，而且会协助对抗侵略的人。至于亚太区域，布林肯在当日的记者会提到，英美在关键区域议题协同一致，包括确保台湾海峡、南海和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此外，布林肯和卡梅伦谈及抵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是非市场手段，包括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根据记者会发言，卡梅伦和布林肯双边会谈还触及到中东海地的形势。七月将会在华府召开的北约75周年峰会，以及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涉及高科技研发的 AUKUS 第二支柱纳入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规划。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必须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他强硬对话。冯德莱恩星期二在柏林出席德国雇主协会举行的会议之前发表讲话，他说欧洲公司在中国应该享有同中国公司在欧洲相同的市场准入。他还敦促德国领导人就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行为向中共当局采取强硬立场。德国总理索尔茨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访问北京。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对 CNBC 表示，由于担心北京向国际市场倾销廉价绿色能源产品，他不排除美国对中国采取措施，包括潜在的关税。中国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共和西方外交紧张局势的一大焦点。美国和他的盟国表示，来自中国的过剩生产和补贴商品正在削弱这些国家国内企业的竞争力。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诺9号在海空暨太空研讨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中共在南海持续透过各种迫胁性的行动过度声杀他的海洋权利，他希望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合作应付中共过度的海权主张。美日澳菲7号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联合演习，美日的双边高峰会议将会在10号举行，第一届美日菲三边高峰会将会在隔日登场，很多华府智库亦都举办相关研讨会，其中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4号发表2024年美日同盟迈向整合性同盟的报告。 参与报告的外交关系协会亚太研究计划资深研究员史密斯指出，报告主张美日应该加强同菲律宾的合作，多啲将菲律宾拉入小型多边合作机制应该是优先事项。欧洲联盟星期二宣布对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进行调查，咁系布鲁塞尔针对北京涉嫌破坏公平竞争的绿色技术补贴采取的最新措施。随着同北京的贸易矛盾升温，欧洲之前就已经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火车的补贴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在讲话中指责中共通过向国内供应商提供巨额补贴，同以低价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过剩产能，来获得太阳能电池板的主导地位。他呼吁华盛顿和欧盟联手在该领域对抗中国。密歇根州少年伊桑克伦布里2021年持父母买的枪械在校园开枪，造成四死七伤。陪审团判定他的父母过失杀人罪成立之后，法院星期二判处他们10至15年徒刑。47岁的詹姆斯克伦布里和46岁的妻子珍妮花克伦布里是美国第一对因为子女犯枪击案而被判过失杀人重罪成立的父母，他们被控忽略个仔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警告。根据控方的讲法，案发当日上周，一名教师发现伊桑克伦布里的数学课本画有枪、子弹和流血的人，旁边写着血溅四方等字样。校方立即找了伊桑的父母，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带伊桑去接受心理辅导，但是他们不愿意带个仔回家，亦都没有查他的书包，更加没有问到枪械的事。后来伊桑回到课室，随后就持枪离开厕所，开始枪击。
星期三，拜登总统将在白宫会晤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尔星期二在 CNBC 上发表一段讲话，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正在中共的胁迫下走在一起，而北京最终将被孤立。伊万纽尔指出，在星期四的另一场峰会上，拜登、岸田和小马可斯将齐聚一堂，建立历史性的三边关系，而美日两国关系发生的变化亦将导致一系列行动，从而改变外交、经济发展以及防务方面威慑水平的合作类型。他提到，日本将在明年开设一个新的联合指挥和控制中心，以及美军将怎样与之互动，并强调美国将从根本上改变在那里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和日本进行更好的协调，并尽最大的努力为该区带来威慑。就在美日非领袖高峰会前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表示，在上个礼拜六和澳洲、菲律宾和日本举行军事演习之后，预期南海的联合巡航将会增加。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共在南海扩大对菲律宾施压之后，美、澳、菲、日四个国家的军舰曾在7号举行联合军演。今个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府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两位领袖11号亦将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谈，议题将包括反制中共之道。沙利文在白宫例行简报其预告领袖峰会时表示，在海军巡航方面，我们上个礼拜刚刚看到三个国家加上澳洲，这个是一种新形式的四方联合海军巡航，因此可预期未来会有更多这一种行动出现。根据加拿大情报局近日公开的一份非保密的调查报告证实，在所有外国政府的干涉中，中共排名第一。加拿大情报局指出，中共正是利用其外交部、统战部和驻外使领馆等干涉加拿大选举和民主制度，而且投入的资源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包括從地方層級到聯邦層級，甚至在原住民社區，目的是要控制和影響海外的僑民社區，亦都試圖影響西方政治家支持中共的政策。報告還披露，中共利用各種媒體以及社交媒體平台宣揚親共言論，傳播虛假信息等，令到加拿大公共言論和政策和中共保持一致，這一點特別引發加拿大當局關注。據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說，中共仍然是當代的首要威脅。他警告中共黑客數量是 FBI 網絡人員的50倍以上，對各國基礎設施政府是擔當。雷當日在華盛頓特區向美國律師協會發表講話時，講出了上述的言論。幾個月來，這一位 FBI 局長已多次在聲明和國會證詞中敲響警鐘，強調中共方方面面的挑戰。他表示，中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首要威脅。簡而言之，中共正傾其政府之力，破壞法治世界的安全和經濟。他亦都提到，中共的黑客計劃超過了其他主要國家黑客計劃的總和，不僅是在網路，還有傳統的間諜活動和經濟間諜活動、外國惡意影響、干涉選舉和跨國鎮壓，這一些往往同時發生。他表示，哪一個都不知道這一些黑客可能會造成幾大的損失，不僅僅是金錢上的損失，還有對美國人民生活的干擾，甚至是生命安全的威脅。針對外國施壓，要求英國政府乃至美國政府暫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一事，英國外相卡梅倫星期二在華府指出，英國當局決定持續運交武器給以色列。他表示，他已經針對以色列和國際人道主義法，並依照英國強健武器出口管制制度的要求，審查了有關加沙局勢和以色列軍事行動作為的最新法律建議。卡梅倫說，英方最新的評估是，英國對武器出口許可的立場維持不變，但他亦都明確說，我們依然嚴重關切加沙的人道援助問題。之前在出訪前，卡梅倫亦都曾在星期日《泰晤士報》撰文說，英國的支持並不是無條件，我們期望向以色列如此自豪和成功的民主國家能夠遵守相關的國際人道法，即使在面臨當前這一種挑戰。星期二，美國副國務卿肯培爾在非營利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一場活動上，展述了他對美中關係的看法，並重點談到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管控美中技術競爭、警惕中俄關係等活動。肯培爾在談到美中競爭時表示，我認為他們是激烈、強烈的競爭者，就好似美國一樣。他說，我們不應該以任何方式阻礙激烈的競爭，關鍵是確保這一種競爭是公平、是透明，不會偏向衝突或不穩定。坎培爾強調了對中共在台海的軍事活動和部署日益增加的擔憂，但他表示已經有越來越多國際行為體聲明立場，表達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願望，同時亦都重申美方對台灣堅定不移的承諾。